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又到了每周三啊五点钟的时间，和许哥在空中见面，也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见面啊，咱们一起共同讨论和学习后院的这个园艺知识。好，那许哥今天啊是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又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物和植物啊。我们如果在家中学习自己种植的话，那我相信哈，一定是会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有益处的哈。那今天许哥首先要跟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个薏仁。薏仁一向被视为养生的食品啊，对不对？
对，在湾区都可以种啊。
嗯，
就是三四月的时候种，这个春季。那秋季呢？就是秋作的时候是七八月种，一年可以在这两季种是最好的时候，也等于是都可以种了。
是，所以您现在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分享哈，刚好是如果春季想种的朋友就可以立马操作起来哈。
对对对。
那现在如果想种的话要怎么做呢，许哥？
我现在讲它这个东西这种植物它的本名叫薏苡，草字头在一个以为的苡。薏苡呢，它是在带壳的时候叫薏苡，可是脱了壳以后就叫做薏仁。
哦，
对，在这个越南啊、印度、缅甸啊、泰国还有中国大陆啊，这些地方都是它的原产地啊。可是日本人特别偏好，那个台湾的人呢，就把它拿来做这个四神汤，就是很被台湾的人所喜好这一味。不过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台湾是非常普遍，可是这个在台湾也有种，但是我相信那台湾种的大概不多，多半都是从其他国家缅甸啊或中国大陆那边引进的比较多了。
是因为薏仁它我们就是据我浅薄的了解哈，就是说据说它是很可以就是比如说对脾胃好啊，然后还有什么防癌抗癌的这个功效哈。
是是是是，
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品哈。那它如果我们刚才许哥讲说了咱们湾区刚好这个气候是适合种植的，那如果现在又是一个好时机的话，咱们想种的朋友该做些什么呢？
它要种在一些松软的土壤里面，松软的土就是不要那种，因为 Santa Clara 这个 county 这个土质太坚硬了，所以说你种的时候最好用你买来的一些培养土，就是一些包装的那种土，也不是完全的 compost，
okay，
就是有经过发酵还有松软，他们都有一些配方啊，加上他们的一些土搅拌了以后，你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那种很普遍的那些。但是呢，你也不要特别刻意我要种去买那个有机的土壤，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设备，要不然呢？
什么设备？
你最起码要有一个 greenhouse 啊。
哦，是。
对，
要把它和外面的空气就是起码是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买那个 organic 的那个土壤啊，因为比如说你家也是种 organic， 可是我家是什么什么好用我就做什么，到时候我喷的药啊随着风就吹到你家去了，结果你家的 organic 就被我的药所 damage 了。
所以也不就不是百分之百纯的 organic 的了。
所以说你们要种这个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么一点点设备让它隔离的话，你就不要刻意的去买 organic 的那个土壤，因为那个土壤它就一个名号，那搞了半天呢，你花了很大的更多的钱呢，可是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organic 的效果，那就买普通的土。而且现在呢，我现在看了一些Home Depot 还有 Lowe's， 尤其是 Lowe's 进了很多的土进来了。我相信在这一阵子他们会有 on sale， 现在没有 on sale 的时候，平常卖是四块半一袋小袋的，四块半一袋，但是如果依照去年前年的价钱是两块钱一袋。
但是今年本来就通货膨胀了，搞不好这个价格就也是会有一定的涨幅，是不是？
大概一袋占个5毛钱吧，但是总比、嗯、总比它4.5块要好一半价钱吧。哎，如果说你们要买的话哈，就不要吝惜的，你不要买个几包回来。如果分几次的话，因为它这个虽然说一年有几次的 on sale， 但是它不是时常的。
那咱们可以囤积吗，许哥？
可以，可以，可以。
打折的时候多买几袋。
对对对，像我打折的话，我都是差不多200包。
哦，这么厉害。
没有，它这个因为它一板货，一板货一个 pallet 的话是75包嘛。
所以您就买它个2-3个 pallet。
对对对对，2-3个 pallet，因为什么？这个绝对你用得到，尤其你家如果有种菜的话，你绝对用得到。
嗯，好，许哥最近讲的几个植物哈，都说其实气候适合在咱们湾区种，但是咱湾区的土，也就是您家后院自带的土肯定是不适合的哈，过黏过硬，所以这种土壤方面的准备吧，大家就见仁见智哈，根据您的需要
是
如果 on sale 可以准备哈，这都是许哥的经验哈。那再讲回来这个薏仁哈，许哥，那您说也需要用这个松软的土哈，那种子怎么样获取呢？在哪里种？
种子啊。总之我找了很久啊，但是不多，你去问问那个试试看那个中药店，说不定可以买到拿回去种。我有在一些听众的家里，我有看过这个薏仁，他家里有种，而且种得很好。而且
OK，
种得不错。
那如果我们有买到那个薏仁米的话，能用薏仁米直接种出来吗？有没有可能？还是说得用它的特殊的播种？
你去问那个中药店的人。
哦 ，OK。
最好你当然普通的东方超级市场，它也有在卖薏仁呐。但是呢，你没得问啊，你就去问那个中药店的，他们就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种了。如果有带壳
的
话是最好，因为它很容易繁殖的。
Okay。
如果说你有一颗活的话。你就是就你每一年都可以种，而且可以种很多。
嗯，好，那如果真的想自己种植健康啊，放心自己种的这个薏仁的话呢，就可以去中药店问问看哈。那买回来了，如果假设咱们找到了啊，中药店也告诉咱们他有能种植的这个薏仁的品种种子给我们，那然后怎么办呢？拿回来怎么种呢？
那我们就种它的那个高度啊，差不多是在。100公分呢，左右120公分。
你说成熟之后能长100公分？
对对对，但是它的那个，它从你播种再成长啊，然后差不多120天，大概3.5个月左右。
哦，那它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判断它成熟了呢？是像麦穗儿一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你说的没有错，它的那个外表的那个壳啊，果子成熟了以后，它的壳会变深了，变茶褐色。
哦，
对，它籽啊会变茶褐色，然后它的你剥了壳以后，里面的种子啊有点微黄色，淡黄色。但是它如果说新鲜的话，你如果要吃的话，新鲜的话里面的薏仁呢，它是白色的。
嗯 ，OK， 清楚了。那像许哥，咱们刚才就是因为我有点心急了哈，一下就想到他收获是怎么样的了。那这过程中怎么浇水、施肥，怎么打理它呢？
哦，
怎么打理这个薏仁？
你薏仁呢？它在长的时候，你那个氮肥就是我说的21:00，你就是说多放一点。
哦，
就是说
比普通的植物要多是吗？
对，你每一个月施一次。每一个月施一次，因为它需要氮肥。我们现在我常讲啊，氮磷钾，我只是讲一个大概啊。氮是因为它给它有这个叶子的生长会比较好，对不对？所以说氮肥对这个叶菜类的蔬菜来讲是很有效的，很快。但是呢，在这个薏仁这边呢，有的时候你施的氮肥。会让它的这个薏仁呢，会开花结果的多。
哦，
你比较会丰产。
明
丰
白了，
收。
那这个每个月施一次氮肥，也就21100是
对
吧？
对对对。
21100之后呢？那咱平时浇水的频率和量怎么把握好？
你就在一个礼拜3次到10次，因为它的根很浅呐、啊，你就算天天哦，只有洒，就是像洒水这样过水就好了，
OK，
不要让
好。
它，因为夏天的时候这边太干了，
是，确实
热
是，
又干。
所以现在是种植薏仁的好季节哈。如果你想种，现在可以买土培育它哈，去中药店找找能种的种子。那么，您说3个半月以后哈，按照这个每月一次施肥，然后1周3次的浇水之后，3个半月大概收获哈。那收了之后，我在想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咱们买超市买到的那个薏仁，它都是已经剥好了壳哈，拿
是，
回来咱们就能煮着吃了。那这个它是像麦穗儿一样的哈，我不知道许哥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它。
哦，用手这样一扯，它就全部掉下来了嘛。
哦，
用
就
手一
你说它
扯，
就脱壳了是吗？
不是脱壳，它用一扯呢，它那珠粒带壳的珠粒就下来了。它下来了以后呢，就在一张纸上或者一个袋子里，就把它扯下来以后呢，你用那个什么。擀面棍啊，或者瓶子啊，空瓶子就在上面滚了，它的壳就脱了。
哦，哎，这也是好办法哈，
是。
好。那其实刚才许哥，短短几分钟哈，基本上已经把基本种植这个薏仁的方法和操作的一些流程哈，都跟我们分享了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进一步询问的哈？我们早一点把这个热线电话打开，88-275-162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上来哈，可以进一步的向许哥请教，或者提出您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那我现在看到线上，其实，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一直等在那儿了。许哥，我们要不要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好，我们看到是王女士在线哈。好，我们先来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您好，
你好，
您
谢谢
好。
许哥，谢谢丁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节目。我今天想问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秋葵可不可以盆栽，它的株距是多少？第二个，我去年种的东西今年翻盆了，有许多老根，这些老根怎么办？我怎么能，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只能把它和泥分离开来。那么分离出来的泥可不可以做堆肥？那些分离出来的根，又是丢掉还是可以继续沤肥？第三个是去年我种的盆里的东西都是买好土种的，种了1年土变硬了。如果我拿这个土去堆肥，它能出来的土还能恢复原来的松软吗？我就这3个问题。
好的，谢谢哈。那我们已经记下了王女士您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打开热线啊，88-275-1628，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问和参与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克。
欢迎大家回来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275-1628，88-275-1628，欢迎呢有关于这个园艺种植问题的朋友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可以在线直接向许哥请教。好，那么刚才有一位王女士已经提问了哈，那现在线上我看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哈，然后一起请教许哥。好，下面请接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哎，你好，金月，你好，许哥，你好。
你好。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很困扰啊，不是种植的问题，就是我的后院呐、啊，现在出来好多那个蜥蜴啊，它都到处乱跑，而且就是说都经常会吓人，让它突然跑出来一下子，那这个要如何去驱赶这个蜥蜴啊？
好问题哈，这个确实突然出现挺吓人的，怎么办呢？我们等会儿问问许哥哈，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你。
好，不客气哈。好，许哥，那要不然我们先优先我们的听众帮这2位朋友回答一下问题，好吗？
好，王太太说，秋葵可以盆栽吗？可以，秋葵可以盆栽，但是秋葵啊， 因为它的个头很高很大，差不多有四五尺的高啊，所以说你那个盆呢、啊、不能太浅。你如果种在圆盆子里的话，我上一次我有讲说种在那个长方形的，可是它比较大一点的长方形的，你这样那一颗里面呢、啊，差不多它那个株距啊，就是你的巴掌大概是每一颗的间隔是你一个半巴掌，一个半巴掌的距离，因为它植株很大，所以说你不能太靠近，你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OK， 好的。
那第二个呢，盆栽去年的盆栽的土壤啊变硬，可不可以再继续使用？当你把它倒出来了以后，里面一定有很多那个长满了根，那根把它立出来以后，你去年的土跟今年的土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跟鸡粪啊马粪牛粪啊混在一起，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混在一起，然后让它更松软，你再去种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你那个土呢，去年的土不是就坏掉，你可以跟今年的土还有一些有机肥混合在一起，还是可以使用的。不要去把它丢掉，因为土不容易找，而且比较又很贵，所以说还是可以继续，你只要加的肥料跟其他的新土混在一起还可以再次使用，不要把它丢掉。
好，那许哥我插一下哈，
是
就是说那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他那个根儿需不需要跟土分开然后做堆肥，还是说就按照您说的就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那个根呢就把它你如果有种果树的话就把它丢的跟果树混在一起，你就不要种在盆子里了，因为那个根、哦、它当然是会腐蚀，可是因为它腐蚀是要有时间性的，所以说它不会马上腐蚀，可是呢你 不要让它跟它在一起，就把它、
okay.
沥干净了以后就把它丢到那个什么就也不要丢掉，你就丢到果树下让它慢慢就腐蚀掉就好了。
哦，
可以再用。
好，谢谢。
去年的好土啊一年后可以再使用，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呢你在用的时候，如果说你种这个东西是很就是比较高大的话，你最好就用新土啊。最好是用新土。但是呢因为新土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它太松了。
什么问题？
太松了，所以说像这个秋葵啊它会长得很高啊，就是怕它会倒啊。会倒。
那要不要固定一下？
要固定，就是去买那个棍子，细棍子啊，就是插在旁边的时候把它绑起来，免得它倒。种的地方
的
太阳要大，但是不要有风，不要风大，要不然因为你是种在盆子里不是种在地上，所以说它的根比较松。
好的，对，我记得上一期节目许哥就有专门跟我们讲了啊，更加详细的介绍，我们是有个专题讲怎么种这个秋葵，如果错过了没有或者听完整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啊 bayvoice.net， 在首页上您就能看到我们后院小天地的这个节目列表哈，您就可以去收听往期节目的回放。好，那下一个关于蜥蜴的问题怎么办，怎么驱赶呢？
其实蜥蜴哦，你说它只是它样子长得很可怕，其实它并不是个坏东西啊。其实它的蜥蜴哦，它可以去吃掉一些昆虫嘛。
所以算益虫吗？
对，应该是算益虫。只不过它样子长得可怕，但是它心地善良。
但是你说有时候突然钻出来，万一家里有小孩或者大人也会吓一跳哈。
对，
他又想让他太多怎么办？
对，有点像壁虎那样，像
对对对，
对，其实要看你们家你种的东西。如果说你们家种的一些果树的话，对你家的果树或者蔬菜都是很好的。为什么他会去吃它们？
吃他们，你说吃他们的害虫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我们在果园里面，我们种的比如说葡萄啊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蜘蛛啊，可是我们施的药啊，尽量不施那个不要去伤害这个蜘蛛，因为它那个葡萄上面呢、啊、所长的有一些昆虫，并不是我们所使用的药能够杀得了的，可是这个蜘蛛啊。会帮我们去除那个对葡萄不好的那些 病虫害，尤其是虫害。
哦，
所以说就看，哎，
嗯，所以您不主张把他们赶走是吗？
对，其实你赶到你就你会吓一跳吓一跳，可是他没有攻击性啊，他是看到你就
会，他不会伤人咬人，
他不会伤人，不会不会，他没有牙齿，
哦，
所以说他只是吃那些软壳性的东西啊，或者昆虫之类的，他不，因为他的不是像恐龙那么大了，也不是很大。通常一般家里面呢，所看到的蜥蜴是很恐怖，但是它并不是个危害人的一种昆虫吧。
OK， 好，反正我以前是听家里的老人说，这个蜥蜴会怕什么香或者有味儿的东西，
是
这样吗？
你可以撒一些啊，撒一些，比如说蜗牛药也可以。
哦，那会不会伤害它？啊，就它就。会吗？
因为蜗牛药它有那个味道，它蜥蜴不喜欢，可是蜗牛就很喜欢。可是蜗牛也一吃了这个蜗牛药以后，它就脱水了，就会那就变空壳子了。
OK， 所以这个蜗牛药有点一石二鸟的意思哈，既可以杀蜗牛，又可以驱赶这个蜥蜴，是吗？
对对对，可以驱赶很多东西啊，有很多昆虫它也可以驱赶。
好的呀，好的呀，谢谢许哥哈，那就请咱们这位王先生试试看哈。那您也可以就是参考许哥的建议，其实他对您家的植物还是有好处的啊。看看您觉得怎么做更好。好，那么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您好，
喂，你好，我上个礼拜有打电话进来，就是我的柠檬树啊，开了很多花，可是一直落掉都没有结果。许哥说要多浇水。我没有滴灌的设备，但是我每天都浇很多水。现在还有几个花苞，还有救吗？
嗯，
还可以
有
救吗？让它能结柠檬吗？
哦，那你那个落叶是一下子落很多，对不对？
花呀，
你那个叶子有没有落？
花都掉了。
你
叶子没有落，但是我发觉现在叶子的尖尖有点黄黄的。
尖尖黄黄没有没有落叶？最主要是落叶。
没有，没有怎么落叶。
叶子是黄的还
是
绿的？叶子是黄的还是绿的？
叶子是绿的，但是尖尖现在这几天它变黄了。
哦，
叶尖的部分变黄了。
那正常 ，OK， 因为这个天气这两天一下。所以说气候啊，气候对变迁很快啊，那个升温降温都速度太快了，太大，所以说所有的果树啊都不太能够适应得了，所以说它的产量啊，还有它的那个 quality， 它的品质大小啊都不是很好啊，就算你费了很大的劲去处理它，可是都会，不过呢，我。你叶子没有掉，当然就没有关系，只是落花。落花，你的水，所谓浇水啊，浇水，你每天浇没有错。可是你如果说你旁边有东西给它围起来的话，你一次把它灌水灌到满，所以满呢，比如说，倒水倒在一个沟里面，或者倒在，不要让它流的到处都是，因为你每天浇水，
我有。
有哈，
我有把周围给它，虽然不是堆砖，但是我有把它大概有10公分高
哦，很高，
我就把水灌满。
对，是是是。
可是它还是一直落花，都没有结果。
好，你有没有撒那个24100啊？
有，我1月、2月、3月每个月10号都撒了。
哎呦，这样，你那个地方是种在大太阳底下还是阴的地方啊？
有大半天是太阳
哦，那应该很好啊。不过落花是今年落的比较多，还是你往年都很好？
以往根本就没有
哦。
今年开了非常多的花，所以我很开心，可是都一直落，都没有结果。
哦，那我跟你讲，没有结果，因为它授粉不够。因为现在很多不同的橘子啊，不同的不是不包括。金桔啊，就不同的橘子，还有碰柑，现在这个时候有的是开花的，有的正准备开花，有的含苞待放， 现在很多品种的柑橘类的东西都在开花，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你还是照这个情形你去做，因为温度啊，温度这个不太适应啊，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敏感的，因为你照这样做，照理讲这不是病，而且没有地鼠，没有落叶，这没有问题，所以说啊，你就耐心了，
嗯、好的，
因为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
的、啊。那我现在还下个月还要再吃21000吗？
要，
还有那个什么鸡蛋吗？
要，你只要看到有新叶在的话，你就要施这个21000，哎，让它的花会开得更多。因为新芽发出来的话、啊、它的花就会跟着出来，因为这个柑橘的东西、啊、是长在它的新芽上面，不是长在去年的、
yeah.
是长在新芽的上面，所以说它的新芽一发出来的时候啊，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
嗯，好的，好，非常谢谢许哥的解答哈。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接听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参与哈。那在继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之前呢，丁月有一个社区的公益讲座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最近呢，硅谷一位工程师在他的这个妻子胃癌过世之后闪婚，然后又报警把前岳父岳母给赶出去的这个事件啊，可以说是引爆了网络，很多人都在讨论和关注哈。更多的是引发人的思考，就是怎么样保证在我们身后啊，让未成年的孩子还有父母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权益和利益不受侵害呢？那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硅谷一家专精遗产信托规划的律师事务所，就是瑞城律师事务所，那即将在本周六哈、啊、举办一个专题的公益讲座哈、啊，由Michael Lee 律师和李小薇律师他们会专题的讲解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信托的工具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怎么样通过信托来设计一个赡养父母的条款啊？那相信这个能够帮助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短信报名到408-320-5275，408-320-5275。这个讲座是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啊，408-320-5275，可以发短信报名。好，那么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哈，许哥刚才已经帮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讲解了这个大家提出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怎么种植这个艺人嘛？那这个艺人在种植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在食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小心的呢？许哥，你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我先补充一下那个肥料，我刚刚讲是21000，但是你如果有15、15、15氮磷钾，或者16、16、16。你去施撒那个也可以，也很好，因为三要素它都要，不是说只是21000，它其他的，所以说你16、16、16、15、15、15都可以，但是就不要21000。你如果有手上有这个复合肥料的话，你就不一定要用21000了。
嗯，
好
好的，明白了。
另外呢，我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啊。艺人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啊，因为你如果说你怎么去吃它，你每天呢、啊，以2个大汤匙或者1个大汤匙的这种粉，
嗯，
粉末，
你说把艺人磨成粉，
对对对，长期使用1个月以后，它就会发生了很大的功效。
哦，什么功效？
你如果说把艺人煮的饭。或在饭里面啊，你每一天吃50到100公克的话，连续差不多也是1个月的时间哦，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胆固醇呢、啊，会很明显的下降，就是薏仁
哦。OK， 明白了。
这是
那有没有什么人忌口不能吃呢？
哎，你问的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这个
哦，是吗？
啊、对对对。
嗯，请讲。
如果你计划在1个月内怀孕的话，或者是怀孕3个月内、
哦、
你最好不要吃，因为呢、
哦、
容易流产。
哦，所以孕妇忌口的人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哈、啊，艺人呢、啊，他可能会把刚刚在着床在子宫的胎儿啊，被视为异物被排掉。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对, 对对，
那一定要小心哈。
对，要小心，就是怀孕的妇女或者反正怀孕的这段期间呢、啊，你就不要去碰它了。
嗯，那四神汤也不能喝了呗。
哎、
台湾的四神汤里面有薏仁、
那就不要喝，尽量不要去碰薏仁，尤其是怀孕的。
嗯，好的，谢谢许哥的提醒哈。
在这里面呢、啊，他有那个《本草纲目》里面，他就讲了、啊，他对肠胃很好哦。比如说，有的人莫名其妙的，那个水肿啊、嗯，这个东西哦，或咳嗽啊，流鼻水啊，哎，他。都有很大的功效，
可以作为食补的一个
良方，对对对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食补的东西、啊
嗯、好，谢谢许哥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又有两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哈，我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哈。好，那么下面请接李女士，请刘女士稍后。您好，李女士。
啊，是我吗？啊，许哥好，那个订阅好，我那个想问的是那个。我朋友给我一个 avocado 的小苗，小树苗，两年前我养了以后呢，它就长得很高，后来我听许哥的话就把它在起始的地方就把它截断了，留了四个枝，这四个枝呢现在这个小树苗已经长了两年，在我家长了两年，开始开花了，开了很多的花，我不知道我是要授粉吗？就这么一颗，还是说它这苗太小了，才两年，嗯，把那花都弄掉，让它还是多长长根儿和杆，我应该怎么做？现在已经开了很多花。
嗯、好，恭喜您哈，有所开花了，看能不能结果，问一下许哥怎么做好。您稍等，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您好，刘女士。
嗯，你好，你好，那个我有一个减速的，就是修树的问题。那我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该修树啊。那我的工人呢，差不多是二月帮我修树，可是我有一个 persimmon， 还有一个是亚洲梨。然后那这个 persimmon 它修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再长很多 persimmon 了。那亚洲梨却长了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二月修比较好，还是三月修比较好，还是一月修比较好，这是我的问题。
嗯，好的，好，许哥，我们两个问题啊，但是很抱歉，就一分钟时间了，您看看尽量帮我们解答一下，谢谢。
还有那个李女士，那个 avocado 两年它就开花非常好，但是呢，记着现在是开花的时候，你记着要浇水，浇水它的花会开更多，你就让它结果。不要去摘它的花，让它结越多
需要授粉吗？
不要授粉，因为什么 ？avocado 的落那个不结率啊很高的，所以说你如果去摘花的话，那可能你就没有收获了。
好，
刘女士说两什么时候修枝呢？最好是在一月中，一月二十号以前，从十一月下旬到一月这一段时间修树是最好，柿子不要去修它，柿子记得不要去碰它，梨子只要把它削矮就好了，不要削旁边的侧枝，你要它多高你就 削掉上面的部分，下面的枝条通通不要去碰它，因为它会长得很高，会长两层楼这么高。柿子记得不要去剪，不要去修，因为柿子自己的那个形状就会长得很好了，不需要去修，修的话很可能会死掉。
哦，那就像现在不结果就是修的原因是吧？
哎，
嗯，
对，
好吧，好，
记得浇水，浇水，因为现在正在开花的时候，它要浇水，柿子。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好，那我们很抱歉，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
谢谢许哥，
健康。